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的讲员是于宏杰牧师，主题是基础神学。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也能与我们一起传福音。
那我们只能够说，就是撒旦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叫人离开真道，离开真神。所以所有的东西最可怕的，好的对面不是坏，不要以为坏是好的对头。撒旦用的诡计，他不是用坏，他是用假的，他用次好的，他用看起来也很好的。所以就连在宗教的事情上，在信仰的事情上，在敬拜的事情上，他会为我们人类创造出各式各样的宗教。所以这个世界上的宗教太多了。常常有很多人问我，他说你们基督徒为什么这么狭窄，为什么对其他的佛教徒、回教徒什么徒你们都批评？我说我们绝对不是批评，我说任何基督徒都不应该去批评别人。不是 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我说今天这些佛教徒、这些天主教徒、这些其他异教徒，我说至少在他们身上有一个东西是可贵的，就是他们没有把今天的眼光放在今生的享受，放在物质的享受，他们想在这些形而下的里面、想要脱离这些形而下的东西，找到一个形而上的东西，是一个他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一个人生理想，一个神让他来敬拜，让他来为他活。所以我说我们碰到异教徒，我们应该更有负担跟他传福音，因为他是被撒旦蒙蔽的，他还是有心寻求信仰、寻求真理、寻求人生更高的境界，只是撒旦用假的东西、世界的神蒙蔽了他的眼睛。所以我说我碰到佛教徒，其实我更有负担跟他传福音，因为这些人至少对人生是认真的，被仇敌骗了所以我们在第一件事情看到是独一的真神。所以马可福音十二章耶稣有回答说，第一要紧的什么什么，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哥林多前书八章也说，神只有一位，没有别的神，斩钉截铁。第二个，这个神最特殊的一个点，好，非常特殊的一点叫做三位一体。 那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圣经上关于三位一体的经文啊，三位一体这个词在圣经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当你读完圣经的时候，然后你发现历世历代这么多圣经学者、神学家，他们都不能不承认圣经那么清楚地讲出来，这一位神是独一的神、唯一的神，但是却有三个位格 three persons， 他是有三个位格。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是一个神只是用三种不同的形态，他不是不同的形态，他是不同的位格，他有他独立的位格。所以呢，主耶稣说是父差我来，主耶稣要走以前他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他说我去，我要为你们差另一位保惠师。所以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另一位，他有他的位格，但是他却是一位独一的神啊。所以那你这个奥秘你说要怎么解释，我跟你讲没有人可以了解，因为这是神的东西。所以当圣奥古斯丁在海边来回踱，他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早期教父啊，为神学立下了这么多的一些根基的，他说他在海滩走来走去，想要搞清楚三而一的奥秘，他怎么搞就搞不清楚，人的话没办法去表达他。后来圣灵光照他，他说你像一个蚌壳面对无垠的大海，想要用蚌壳把海给掏尽，你在做什么？所以我们只能够就着像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讲的啊，隐藏的事是属乎耶和华，显明的事是关乎我们。所以我们能够照着圣经上已经讲的，我们知道神是独一的神，然后他有三个位格，在历史上过去现在未来，这个神在不同的阶段里面好像有不同的位格在这里做工，在这里行事在旧约让我们看到父神，很多都是父神的工作，但是并不代表没有子神的工作。所有在旧约里面显现出来的神全都是三而一的第二位那么他最后完整的 在神的旨意中的出现是在道成肉身的时候，这是在旧约里面显现的神都是三个一的第二位，因为第一位是从来没有人可以看过他的。那么等到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就赐下了赐下了所应许的圣灵啊，所以今天是圣灵的时代，基督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啊。那么他是有他独立的位格啊，所以为什么说不要叫圣灵担忧？所以圣灵不是只是一个能力，只是一个经历，只是一个感觉。它只是一个配搭的，它是有它自己的位格，所以你不可以叫圣灵担忧。圣灵说，圣灵禁止，圣灵不准，通通都不是一个感觉，通通都不是一个能力，这个经验而已，它是一个活生生有位格的一位啊。所以圣经上关于三合一同时出现的经文很多，我这里只列了三个做例子啊。马太福音28章这个大使命19节，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如果不是三位，他不需要分开来，对不对啊？三个位格啊。那么约翰福音14章，我要求父，我就是基督，子神，圣子，我要求父就是天父，圣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惠师，叫他与你们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父子圣灵都在同一节经文里面出现啊。那么哥林多后书13章，这是很多教会在结束的时候啊最常有的一个祝福，就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或是圣灵里的交通，常与你们同在。父子圣灵啊，也今天我们也讲到，父子圣灵都向我们显明了他的爱。神爱世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下来，主耶稣用他的死向我们显明，人为朋友舍命，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他们都在向我们表明他的爱，他们都在向我们表明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他都在向我们表明他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好，那么第三个讲到神的这个圣经启示的神，讲到他是自由拥有的神哈，就是不光他是从永远到永远啊 ，from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啊，他是永远就存在的啊，而且这个英文的翻译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他啊，就叫做 I am who I am 啊，或是简称叫做 I am。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了，什么都完了都结束了我还是啊，永远是现在是 I am, as a great I am。 所以在约翰福音主耶稣说要叫你们认识我是，中文加了基督加了点点点，其实耶稣来就是把这个名字的意思带来，他说我就是那个 great I am, 你需要什么我全是，神的旨意我就是，神整个的计划我就是，这个叫做 Great I Am。 所以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哈，他这个我是自由拥有的，其实就是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他最早出现是在创世纪2章在伊甸园里面神创造的时候，耶和华最早出现，但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一直是到了出埃及记到了出埃及记3章14节，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然后摩西问他要打发摩西去救百姓出埃及，那摩西说我怎么跟 百姓介绍你是谁呢那神就说告诉他们我是那位自由拥有的。所以神把耶和华的意义在这个时候才告诉他所以他神是一个自由拥有的那么第四个讲到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我每一个就举一个例子而已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在圣经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的经文来证明神怎样是一个无所不知的，怎样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怎样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你在圣经上可以找到很多的经文像无所不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历代志上16章9节他不光是遍察全地，他甚至人的肺腑心肠他都知道，启示录对不对？雅各书也说到，希伯来书也就说到，万物在那位造他主的面前是赤裸敞开的， 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无所遁形，无所隐藏的，他无所不知，连我的心怀意念他都知道，他无所不在。最有名的经文就是诗篇139篇，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呢？我如果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如果下到阴间，我到阴间下他你也在那里。换句话说，你找不到一个地方是神可以到不了的，神不在的，神的无所不在啊。那圣经上更告诉我们，他是充满万有的那一位，神的无所不能。马太福音19章26节，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创世纪18章14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所以在神无所不能。但是你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当我们在这里讲神无所不能的时候，不要误会了，不要去误用了，神不会犯罪的。那你说这就是神不能啊？所以他是不能够违背他的属性的，他是圣洁的，所以他不会犯罪。那你说，那我就找到神不能做的啦，对不对？所以有人在这里挑战，他说神能不能造一个这个神自己搬不动的石头？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讲啊？如果他能够造一个搬不动的石头，表示他搬不动那个石头，神有不能。那如果神不能造一个搬不动的石头，表示神有所不能啊，所以这是故意在这里找茬的事情，对不对啊？那神的能，神的无所不能，是不会违背他的属性，不会违背原则，也不会去把自己束缚到一个地步，去 against 他自己的本性。所以当神为什么要去造一个石头是不能搬的呢？神如果造这样的石头的话，他就违背了他无所不能的神性，他不做这件事情。就像你为什么要去叫神去画出一个圆的正方形呢？这是矛盾的事情。全天下哪里有一个圆形的正方形？这是矛盾的事。所以神不会去做矛盾的事，这是神的本性。神绝对不做矛盾的事，不做犯罪的事情。所以你为什么叫神去做一件他认为是矛盾的事情，去违背他的性情的事情？所以这是人在理性上想要钻牛角尖，要去挑战哈。那我想我们今天在讲神学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去细讲这些东西，但是不要被一些没有信耶稣的不信主的人挑战就吓到了，说哎，那神是不是真的不信？神无所不在，神无所不知，神无所不能。他对他所创造的万有，他所统管的万有，他绝对有他的主权，他的权柄绝对可以通行，但是他不违背他的属性，他不违背他的原则，他不去做矛盾的事，他不去做错事。好，那么第五个讲到神的属性，就是 God's attributes 啊，就是神的属性，神的性情啊，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有很多啊，他们还有归类啊，可以交通的属性，不能交通的属性。什么叫做可以交通呢？就是 communicable 的一些 attributes 啊，是可以跟我交通的。例如说，神可以把他的性情组织在我的身上。彼得前书1章4节，叫我们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神可以把他的圣洁，可以把他的良善，把他的爱跟我们可以有交通在基督里。所以哥林多前书1章讲到，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他这些的属性是可以跟我们交流，可以传给我们的。那有一些是不能交流的，不能交通的，像无所不在啊，神不会让你无所不在的。你无所不知，你如果真无所不知，我跟你讲，你是第一个想自杀的人。世界上有太多那种可怕的事情都被你知道了，太多你所敬仰的，太多你自己原来以为是美善的，原来都是这么丑陋。所以有些属性是不能交通的啊，有一些属性是可以交通的。那这里讲到神的属性，包括了荣耀、圣洁、公义、信实、慈爱、怜悯、良善、不轻易发怒、智慧、宽恕、祭邪、可畏、全能、全智、全爱。弟兄姊妹，这么多属性，那这本圣经汇编里面帮我们列了很多，你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哈。那每一个都是神的性情。 那今天早上我们讲到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的后半跟第十节的前半，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就神所有的这些 attribute 在基督里，而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可以分享，我们可以得到，那这都是指着他的生命性情来说的啊，这是可以跟我们交流跟我们交通的这些属性，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可以分享可以得着。第六个，神的名字。那么圣经中关于神的形容词很多啊，像全能的神啊，至高者、至圣者、亘古常在者、永生神，神是轻慢不得的神，神是慈爱的父，神是创造者，神是万有的主宰。我相信我们还赐下各样恩惠的神，你要这样讲的话，他这里至少列了100多个哈。啊，你可以慢慢的去体会啊，这神各式各样的形容词都有啊。那么，但是有三个最常出现的啊这个名词，讲到神，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耶和华，耶和华啊，亚威啊，亚威啊，他因为希伯来用这个没有母音的四个字母来表达，就是 YHWH 啊，那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的6000多次啊，有人讲6200多，有人讲6500多啊。那么这是圣经出现神最多次的哈、啊。我刚才讲过了，最早出现在创世纪第二章啊，在伊甸园的创造里使用的这个耶和华。那么最早的解释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对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三章。而且你发现在旧约里面，尤其在先知书，常常用万军之耶和华。大家有没有读到啊？他特别强调这位神，他在救赎、在施恩拯救。跟人之间的关系上，常常都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啊，他来表达他在救赎上，在跟人的救恩的关系上，他常常用耶和华这个字出现。那第二个字叫做以罗心啊 ，Elohim。那这个字最早出现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边所用的啊，这是第一个出现，但它是一个复数词，讲到三一神啊，因为只有我们的三一神是复数的，是在一个里面它有不同的位格啊，所以它是讲到啊这个啊，从强调它的伟大，令人敬畏。那么但是呢，后来有一些别的宗教也拿这个来称他们的神啊。那么这个以罗心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大概2000次啊，超过2000次。这是第二个最常用的。那么第三个呢，叫做 Adonai 啊，这个字一般是指的主人啊，这种 Master 或是 Lord 称主人啊，所以这个乃曼的女子称主人叫做主啊，这个亚伯拉罕遇见主的时候，他称他为主，刚开始叫 Master 啊。那这个圣经里面就是啊，那些称呼主人的也用这个字，只是 Adonai 这个字是复数的。用在三而一的神，其他的主这种 Master Lord 是用单数的、所以这是我们一个的区分。那么在旧约出现了400多次，光光在以西结书就出现了200次啊。那这是给大家当作参考。那这是圣经里面三个最常出现的神，但是它都有不同有所指啊。一个是重在救恩救赎跟人的关系上，一个是重在他的能力他的全能上，另外一个是重在他的那个地位，他是个主人啊，他拥有我，我要听他的，我要顺服他。这三方面的。那么另外在圣经里面呢，神的名字常常是用复合的方式出现，就连刚刚我讲的耶和华啊、以罗心啊，跟这个 Adonai 这个三个字，它有的时候两个一起出现，好、啊、像耶和华以罗心同时出现啊等等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圣经里面其他的复合常出现的啊，也有很多。我这里列了7个，是一般的弟兄姊妹最熟的、最容易想到的啊。耶和华以勒，这是耶和华必预备，这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神让他认识神是一个怎样的神。你为我甘心献上你的儿子，神就为人预备了一只羊羔，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被杀，来替代以撒啊。耶和华必预备啊，在奉献的里面产生对神心的认识。 耶和华拉法，这是在出埃及记十五章，他们经过马拉那个苦水啊，他们在埋怨的时候，神叫摩西丢一棵树下去，让苦水变甜。然后神接着说，你们如果顺从我的命令，我就不将加在埃及人身上的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啊，所以这句话是从那里出来的，叫做耶和华拉法。第三个，出埃及记十七章是他们跟亚玛利人征战，在旷野里面碰到的第一场征战。啊，征战的时候，约书亚打败了亚玛利人，然后摩西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叫做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他是我的得胜，是我的夸胜。那么第四个是在四世纪，当基甸要神兴起他来跟米甸人打仗的时候，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他献祭以后取名叫耶和华沙龙，啊，耶和华沙龙。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碰到面的时候，常常都讲问安，都是用沙龙，就是平安，耶和华赐平安。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沙龙这三个名字都跟祭坛发生关系。当我们每一次把自己更新奉献给神，在祭坛面前，常常对神会有新的认识。同样的，当神每一次启示他自己，让我们新认识他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常有的一个回应，就是我要为耶和华筑坛，我愿意把我自己更深的献给这位伟大的神。或者在我们人生中，像碰到属灵的征战，我们经历了神的得胜，我们经历了神在我们中间跟我们同在，我们在这里做一个见证，我们在这里筑一座坛，而我们给他取个名字。接下来下一个是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一个是叫 Ras， 一个叫 Roi， 这个两个的翻译，耶和华路易，这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讲到 He's my shepherd。那么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六节跟三十三章十六节，这是圣经上出现的两次，中文翻作耶和华七根炉，那这耶和华是我们的义。那么最后一期结束，四十八章结束的时候，结束在神要应许跟人永远同在，叫做耶和华撒玛，就是耶和华的所在，就是这个殿要给他取名叫做耶和华的所在。换句话说，神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要跟我们同住，这是几个复合名词。所以你从这些复合的名词，你都可以对神产生某一个角度、某一种特殊的认识和经历。例如说经历耶和华必预备，你看我们买会所的时候，千金百战打那么多征战，对不对？那么后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giant， 就是我们怎么可能有七百万？从哪里来？教会这么少人，那时候就根本有奉献的人，全教会有收入的人也不过九十多个人，更何况有的还是夫妻的，我们钱从哪里来？然后说我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奉献的学习，甘心、尽心和信心。甘心是最基本的，你必须要甘心，神才悦纳。第二个，你要尽心。每一个人的尽心标准交给神，没有绝对的标准。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心里，那么我所求的就必得着。当我们又甘心又尽心以后，剩下的就是凭信心，就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神会预备。你不能够说把我自己的钱包塞得紧紧的，说神是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神的，神必预备，那么神就不做事情，你就没有办法认识我的神是一个预备的神。当我们真正甘心尽心奉献的以后，你就发现神可以这么奇妙的在最后一天不可能的时候，那突然有八十万能够进到我们中间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耶和华就预备了。所以当我们得到钱的时候，我们第一笔就先还给他们，别人在爱心里面愿意给我们用，我们得到了以后马上就先还给他们。那弟兄姊妹，这个是神预备，神真的是预备很奇妙的。 所以你要对神每一个啊，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耶和华是我的平安啊，每一个名字他都带出了一个信息，带出了一个祝福啊。好，那我要很快的最后两个点，神跟我们特别的关系。那这位神很特别啊，所有的神，人所找出来的神，常常都是很可怕的。我从小在台湾啊，我想在座少数从台湾来的，碰到那种特别的节气，那农历年有各式各样的节气，这些鬼神出来游行的啊。你看到他们踩的那个高跷，人很高，这两个棍子，然后在那边走来走去，穿着那个大袍子，然后戴着黑帽子，然后脸黑黑的，然后头发披的，然后那个很长的舌头露出来，这个牛神马怪的这种各式各样的在街上游行，你看到那样子的神啊，你不会想跟他说与你更亲，爱你更深的，你这个望而生畏，你会怕的。但是我们这神是乐意跟我们建立关系，他爱我们的神。所以我在这里只能够简单的提哈，你看他从各处各个方面这个不光是我们个人，更是跟教会，他要得到一般的人一个国度，他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亲的。创立世界以前，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而在创造的时候，他是为着他的荣耀，而且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而且他把他的生气吹在我们口中。将来我会有一堂课特别讲这个。那么当人得罪他犯罪堕落以后，神亲自拯救，设立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这些经文我都没空了，你们回家自己看。他为我们舍了他的儿子，为了挽回我们，向我们显明他的爱。第四个，当我们真的蒙恩得救了以后，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让我们所有的生活，整个的生命都跟神发生关系。第六个第五个，他说我们都是神手中的杰作啊，神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他在这里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不光是为了他的荣耀被造的，我们也是为了他的荣耀啊被做成被制作的啊，天天在我们身上容许万事发生，为的要教育我们，塑造我们，祝福我们，神亲自栽培啊。那么第六个，神乐意与人同住，这是从启示录，不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整本圣经有好几条中心思想，可以从创世纪拉到启示录，其中有一条叫做神乐意与人同住，从伊甸园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哎呀，新天新地，这个出现的时候，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啊！启示录告诉我们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他要擦干我们的眼泪，不再有死亡、悲哀、叹息啊！所有的一切，他都替我们更新啊！这是伟大的神啊！那么第七个就讲到，至终羔羊来迎娶心腹，要率领众子进入荣耀，让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跟神永远同在。我刚才讲到的启示录二十一章一到五节啊，大家回家可以自己读啊，好吧？这些经文都是经典挑出来的经文，我没有空在这里都讲了，那你们回家自己读，好不好？最后讲到我们对神该有的态度哈，那我也只能够简单的挑几个关键的。那么第一个十诫，就表示神对人的要求里面，十诫集中在这十诫里面，而十诫的第一诫就要求我们除了他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连我们心中另立偶像，不是真正去庙里面真正有一个 physical 一个物质的偶像给你拜，你心里面有偶像，神都厌恶。好，所以大卫在诗篇十六篇第四节，他说用别的替代耶和华的，或者用别神啊，中文没有这个神字，就是用任何别的 other than God， 任何神以外的，你要替代神，你的愁苦一定加增。所以我们要独一的拜他啊，他是我们独一的真神。第二个，耶稣把整个旧约律法先知总结起来，叫做大诫命，就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对神除了把他当独一的真神敬拜他，第二个要全心的爱他，因为他是一个爱的神，他在乎我们。第三个，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而且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这个神是可畏的，是轻慢不得的，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 啊，这是属灵不变的原则，要懂得敬畏他。所以犯罪、谎言、情绪、我们自己的肉体啊，爱世界、贪，你所有所种出来的都要收的。可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得到智慧，知道该怎么过活。第四个，信而顺服是深入经历神、蒙神赐福的秘诀。所以希伯来书11章第六节，他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这个信有神，这是中文的翻译。不管我相信他存在，他跟我同在。信有神，原文的翻译或者有些英文版的翻译，他说信神在，是他同在，而且还有一个翻译叫做信神是。刚才我说耶和华的名字叫做我是，所以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子让神的存在、神的同在跟神的所是能够真正成为我的经历和祝福呢？借着信心，人非有信，不能够得神的喜悦。你到神面前来，必须借着信心啊。罗马书12章讲到献上自己当作活祭。那么第六个，我们还要知道，这个神不仅仅在我今生，从我创世以前，他跟我有关系，今生有关系，来生有关系。他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预备有一天要去迎接他，要亲眼见他，要永远跟他在一起。所以圣经上里面讲到很多的地方要叫我们准备好要去见他。今生不是结束的就结束了，我这一生所有这一生的果效要跟着我去见他，我要在基督的台前被显露出来，个人照着自己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是哥林多后书5章10节。而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他说26章，他说耶和华，我们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自己知不知道，我们都在这条审判的路上跟这位审判的主越来越靠近了，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每过一天就更靠近。所以要趁着神还把时间留给我们，不是让我们在世界挥霍的，是要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带着虔诚敬畏的心，好好的珍惜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让我们这一生的果效随着我们去见他。所以我第七写什么点点点，表示太多了讲不完，到此结束。好，我们最后一起把这个罗马书11章33节到3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